进的精神呢不容易。我自己练腿的时候，我才出家的时候啊，为了一本阿弥陀经白话解，旁的东西都不懂，看不懂，就看这个阿弥陀经白话解呀，高兴了，高兴了，就跟我们老和尚说，你给我一本。那儿很多本，有几十本呢，那时候我在红罗山呢。他不给，他说不给，我说你给我一本嘛，我喜欢这个。后来老和尚说，你我那时候坐十分钟都痛了，小孩子哪里坐过呀，没有坐过。他说你要坐一个小时，我就给你一本这个书，这个经，这个阿弥陀经白话解了。后来我说好，哪有这个垫子啊，就是那光凳子，木头凳子了。六月天气热得不得了，那也北方六月还是热呀。我为了这本经啊，我非得坐一个小时不成。他看着我，那老和尚看着我在旁边，我就坐。那时候是穿着短褂裤啊，没有穿长衫呢，热，我就坐，坐这个腿呀，痛了麻，麻了痛，痛了麻，揪心的不得了。那个头上那个汗珠子比黄豆还大，我也不放。一会儿看看钟还没到，一会儿看看钟还没到，五分钟啊就长得不得了。后来通身出汗，出汗把小褂子完全湿了，后来腿也湿了，裤子也湿了，整个褂裤完全跟洗的一样。好容熬了一个钟头，把那阿弥陀经白话解他给我了。那我心说呢，我非得要这本书不成。结果熬下来，就从那儿我一直把它看完了，才明白一点点，不懂啊才学佛。这就是说练腿子啊，痛的经过，浑身的衣服完全痛湿了，我经过的。现在我们再讲讲，从那以后啊，这个腿子慢慢慢慢的练来练去，练好了，那些老修行告诉我，我叫小沙弥，说你呀，你要看经，我背早晚课，然后老和尚叫我背天台四教仪，又过妙法莲花经，先顶礼三拜，然后那老师傅坐着，我站着合着掌啊，我念哪个字不对他给我纠正，这个妙法莲花经啊。好了，说你要看经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坐那儿就看，你先把那经本放在桌上，坐好了以后啊，先打坐，静一静，定定心，然后慢慢再把经本打开，再看经。这样教我，教我我就照这样做了，回去就赶快试一试。结果一坐呀，再加上一念阿弥陀佛，根本就不想看经，连打坐再念佛就一个小时，到时候那个念佛堂里又念佛了，我这个经也没看。常常这样就不愿意看经，为什么呢？看不懂啊，打坐念佛最舒服了，就不愿意看经。所以呀，就是这样。那个现在人，你要说这说啊，如果年纪大的人呢，筋骨不活了，打坐不要硬打。如果是年轻人，30岁以下的各位呀，有的人我劝他打坐，哎呀，这个神经系统要是肋轴啊扭住了，医生钱贵得很，你叫我打坐，我这医药钱受不了，我一辈子残废，事情那理由多得很，打不了。可是娇生惯养得很，那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个问题呀。现在我一点事没有。还有呢， 这几天我听几位老居士说，在这念佛打佛期，他挂了，挂住自己的事情，挂住家里的事情，哎呀，烦得很，烦得很。我心想，有什么烦呢？要说出家，又还有很多事情没弄好，我都没有经过这个事情。出家我怎么出的？我也不懂什么佛法，我就是高兴到了庙里活着有饭吃就算了，那活着简单的很嘛，有饭吃有地方住就出家当和尚，旁边的事都没管，我一点没有顾虑。到现在我听他们说烦烦，我不知道他烦什么，你烦了就睡大觉，醒了就念阿弥陀佛嘛，烦什么呢？不要烦了，人生几十年你老烦，烦死了有什么用啊？我劝各位不要太想得多呀，你想得多也是一辈子，你不想那么多也还是一辈子，还不是快乐点好吗？这是说我们念佛的人呢，要把它念得解脱自在呀，你不然的念了一边念佛一边绑住他，没有自在解脱，外表好像是修行，里边没有得到自在，这是老实话，越简单越好，修行没那么复杂的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念阿弥陀佛了，刚才讲的念佛要有摄心的方法，其实啊，摄一等你到用什么方法来摄心的时候啊，那个就是有点勉强了。如果我念佛念得很快乐很自在的时候，根本就用不着摄心的方法，这个已经得了效果了。这个如果我们全堂大众每一个人都念佛念得快乐身心自在的时候啊，那个是很有感应的。我们这个旧金山呢，我们那个道场叫做博热讲堂啊，到了今年成立20年，差不多1972年到现在差不多20年了，每一年打一个佛期，因为在美国呀，打一个佛期打多了也是那些人很没有时间来呀。最近这几年呢，奇怪得很吧，连今年有3次了，在这个大回向的时候啊，在这个跑西方啊，大家走得快的时候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清净大海众菩萨，在这绕的时候啊，这个空中鼓响啊，前2-3年有一次打的是花鼓，跟拜忏一样，叮叮当当。他跟你绕的时候一点不掐板，一点不割板呢，就是很合板的。你这念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这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在那空中你走到这边就听着那边空中响，走到那边听着这边空中响，打着个花鼓啊。那么去年啊打佛七的时候呢，到了第3天听着这个花鼓，哎，今年打佛七呢头一天有，后来也没有了。去年打的是花鼓，今年不是花鼓，今年呢就是这个是好多人听到，不是我一个人听到啊，你问他们很多人听到，大家都听到，都往空中看，有谁打鼓啊？找不着人，没有鼓的了。那就听到你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他念叮咚咚叮咚咚，那个鼓音呢，就像我们这个鼓那么好听，都听得到，但是不是人打的鼓啊？大家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是说有一种法乐啊。以我看那些护法人高了兴了，阿弥陀佛也不一定管这个事儿啊，就是那些护法人啊，我们不要以为什么都是阿弥陀佛来了，观世音菩萨来了，那拿佛菩萨当神呢，这些护法人高着兴了，他快乐起来了，哎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大家得到法乐， 他护法神也高兴起来了，或者我才是这样啊。所以我们要修行得到快乐呀，护法神他是会护，他也高兴。假如我们修行的很多烦恼的话，护法神也怕了，这个人我可不要沾边，他很多问题呀，我连我也沾住不得了，远着点。你想想是不是，好像我们人一样，看着另外一个人有问题你也怕，看着这个人要高兴的时候你也想接近他呀，道理是一个样了啊，神佛都是一理了。所以我们念佛呀，不要生烦恼，要念的快乐，把万缘都放下。各位都知道，你看有的地方大寺院的门口写着龙天拥护，龙天欢喜，那些个龙天也就是说的天龙八部啊，是不是啊，天龙八部拥护三宝的，他也是凡夫啊，他也得欢喜他拥护你啊，不欢喜他也远远的去了嘛，叫龙天拥护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第一个不是说去烦恼吗，去了烦恼你才能欢喜呀，有烦恼的人谁还能欢喜呢？所以这个修行啊，主要的就是让你生欢喜心，生清净心。世间上的法呀，五欲六尘贪着不舍的话呢，那个欢喜快乐呀是染物不清净的，最后由烦恼带来。我们修行的人呢，这个欢喜快乐呢没有烦恼带来的，只有法乐是清净无染的，所以它和世界上的乐不同的就在这儿。那再说，现在说修行人要得快乐，想什么办法呢？比如说我今天念佛，我要想什么办法念得快乐，自己研究一下，个人不一样的。那现在再说心里快乐了，刚才说打坐啊，还没有说这个调息的问题。哎，再讲调息啊，我们各位，我们做好了这个一呼一吸，每一个人不同，有长有短，随他自然。这个调息，有的人是数息啊，数息怎么数呢？比如说一入一出，出到最后刚要入回来的时候还没有转弯，到这个时候你心里头记住一，心里头记住啊，然后入回来了又一出，到了那儿你心里记住二，这样一直数到第十，数到第十以后再从第一数啊，这样叫做数出不数入。这一种数出不数入的话是什么人要用呢？或者身体很健康的人，或者是年轻的人用这个方法。如果是身体衰弱一点啦，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呢，叫数入比较好。数入怎么数法呢？就是这个呼吸出去时候你不要记它啊，呼出去不要记，等吸回来了，这个气到了最后丹田，它刚要再出气的时候，没有出的时候你记住一，这叫数入，也是数到第十再从第一数啊。那么不可以出入两样全数，那样容易乱。哎，但是这一种数法叫做数息观呢，数息观治散乱是最有效果的。那有的人呢，他数用这个方法啊，他会喘， 我教了几个人，他传起来了。我说那你就别数了，别数了怎么样呢？我叫他用第二个方法，叫做随息。这个随息呢，啊，好多人比较实用，我自己也喜欢随息。随息怎么随法呢？你不要管他，就是他这个呼吸的出入啊，你看着他，你心里头他没有形象的呀，但是你假想他现在出去了，出去有多远，那么他回来了，你要看着他回来了，回来又到你身体里头到了什么地方啊，好像一条白线似的出来进去，你跟住他，就好像啊，他在前边走，你在后边跟住。第一，你不要控制他；第二，你不要帮忙他，你不要帮忙他，快一点吧，慢一点吧，你千万不要帮，完全他自主出入，你只是知道他出入而已。最要紧，你知道。跟住他就得了，那么他这个长也好，短也好，粗也好，细也好，冷也好，暖也好，就是长短粗细冷暖你都要知道。这个时候你用久了，你就会自自然然的没有妄想了。这一种随息念佛的方法啊，是非常有用的。有的人啊，我先说这个随息念佛，这个初入息念佛，在印光大师、印光老法师啊，苏州的啊，讲呢，他说你一口气比如说念三句啊，或者念四句，这样也可以。但是现在我们研究呢，有的人说阿弥两个字是吸进来啊，托佛两个字吐出去。但是有的人呢说阿弥吐出去，托佛吸进来，这个不同的。我们现在研究啊，阿弥吸进来，托佛两个字吐出去比较实用啊，各位试一试。这是说叫做随着呼吸长短，你看你这个呼吸长短，你吐那个字的距离快慢，这是一种。但是在唐朝啊，有一位这个高僧叫做飞西大师，飞就是我们现在坐飞机的飞，西就是西藏的西，金字边搁一个容易的易，叫飞西大师。据说这一位他参加过翻译经玄奘大师的一场，参加一场译经的场。这个人他就是用随息念佛，他有几句话，他说人皆以啊木幻为树株，就这个铜幻子、木幻子啊，啊，当这个树属株，念佛的这个树株啊，计数啊。他说一般人都是那样，人皆以木幻为树株。飞西大师说我呢，我以出入息为念珠。啊， 我以出入息为念珠，我称佛名号随之于息。哎，怎么后来他说到睡觉的时候就随息而寝，就是睡觉了而寝。觉即续之，睡醒了你有出入息吧，再把佛号续上，随之那个出入息，那个阿弥陀佛滚出去滚入来滚出来滚入去，然后就是随着这个呼吸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自自然然的，不要管它怎么样叫做对，你只要自然，你念得舒服就对了。那么后来据说这个人呢不知道哪儿去了，有人说他有神通，说走了不见人了，不见这个人得到底上哪儿去了。那我看着这个地方啊，我很高兴，我感觉这个方法很好，各位不妨试一试用调息念佛的方法。明天就圆满了啊。那么有的人打佛七到了圆满那一天呢，他舍不得圆满，还要接着再打。有的人呢，哎呀，可圆满了，明天回家喽。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可是不容易。所以呀，这个人的身体也不同，个人的环境也不一样，哎，所以每个人都不同的了。对，这个广东人有一句话，一样米就养百样人呢，就是大家吃的一样的饭，哎，养出来的人不同。我们念佛的人呢也是一样。那么今天我们第六天还是讲这个摄心，念佛要有摄心的方法。这个摄心的方法，我们这个心是最难收摄的。前两天讲怎么样打坐调身，怎么样调这个呼吸，用这个些方法来收摄我们的身心，然后念佛它才有效果。现在在说我们这个调这个心呢，越调越微细啊。我们最初是调身体最初在这儿有形有相啊，第二再调呼吸，呼吸虽然看不着，我们还是知道有感觉了，第三要调这个心里头去了。所以这个妄想开始升起来的时候，是从里边往外边发展，但是我们要修行呢，从里边根本下手解决问题呀，比较困难，要从外边往里进攻，用这个从粗到细的方法呀，比较容易。所以先讲粗，而后讲细，再讲到我们的心里头。因为我们众生最初一念不觉迷惑的时候啊，是从最初最微细的时候开始的，到了最后迷惑的越迷惑越重，越迷惑越粗重，所以到了粗重到极点的时候啊，就跑到五欲六尘里头来了，就跑到三恶道里边去了，所以就轮回生死了。 现在要修行啊，用这个念佛的方法，用种种的方法，就是要我们返本还原，旧路还家。从细到粗的时候迷，但是要返本还原的时候，要从粗而到细，也就是说，好像一个河水呀，一道河呀。最初那个水是从哪儿发出来的呢？是从那个水源啊，流到外头七岔八岔，出了很多河，这个岔流、支流。现在要顺着这些个支流，要返本还原，找那个水的根源呢，就要往回找，找到最后那个泉呢、啊，发源地呀、啊，找到了。那就知道一切的河流是从这儿而发源的，那就好办了。现在这个比喻河流，也就是比喻我们的这个烦恼流啊，啊，流浪、流转，在这个三界六道里头啊，所以叫做流了，啊。就因为我们往外流，所以流到贪心里头去了，流到嗔心里头去了，流到愚痴心，流到嫉妒障碍，种种五欲六尘往外分出很多的支流，都是因为最初那个发源那儿往外生出来的支流。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佛法，知道念阿弥陀佛了，但是念阿弥陀佛是好了，那些种种啊，从过去生生世世的这些个滚来滚去的这里头六道里头滚的太多了，你要想念佛呀，这个烦恼也来了，那个烦恼也来了，都来包围我们。包围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东来东挡，西来西挡啊，挡这些个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挡不了了，就烦了。要挡得了呢，一个关一个关。我们不要以为念佛好像今天念得很清凉，没有妄想，很安乐，那就算完了。到了明天呢，还不知道什么又来呢，什么妄想，什么烦恼又来啊，也啊，这个遇到顺的环境也不要太快乐，遇到烦恼来了的时候也不要太烦，不要怕。那个我们以前亲近慈州老法师啊，老法师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啊，他说我们用功修行啊，各位都知道三国，好像是三国有个赵子龙啊，这个赵子龙啊，一人与万人敌啊，背这个阿斗啊，就是刘备的儿子大概是啊，我这个三国不大熟的。好，一人与万人敌啊，七进七出，这是不简单的了，就是要突破这个敌的围呀、啊，这个敌人的这些个包围呀、啊，我们现在用这个一个正念，一句阿弥陀佛呀，要与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环境来，要突破它，这是不简单的，所以要最要紧的，用种种的方法，把自己的心正念建立起来，收摄起来一念心。那我们现在念这个阿弥陀佛，不但这个口里头专持一句阿弥陀佛的洪名啊、圣号啊，我们还在旁边要加上种种的助缘。这个烦恼不是有种种的支流吗？ 我们现在修行也要用种种的支流帮助，用什么呢？啊，比如说靠前吹啊，然后大众在一起共修啊，然后这个念佛堂还有规矩啊，这个规矩那个规矩，行有行的规矩，坐有坐的规矩，吃饭还有吃饭的规矩，所以这些规矩是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呢？不是，是大家共守的，就是为了制服我们这个些种种的妄想啊而设立的，这个都是助道的一种工具，一种的方法。我们以前在个红罗山住的时候，那个有一位退居老和尚啊，退居老和尚说讲开示啊，啊，那个老人家啊，是饱参饱学呀，南方北方都参学过了，后来到了红罗山做方丈，然后又退居。红罗山这个地方啊，是传法，传这个法，法师父传法子的，但是传法啊，不是传给子孙的，是传给选贤，十方人选出来的法子，这样传法。那有一天，老和尚讲开示啊，打佛七的时候啊，他说：“你们现在到了红罗山了，说红罗山的规矩紧呐，比哪儿都紧呐。这算个什么紧呐？”他说：“我当初参学的时候啊，到了高冕寺啊，当侍者，晚上放蒙山初食啊，拿着那个食盒啊，手里头托着那食盒啊。”好像念辨识真言啊，三婆哇哇的拉红，不要玩手印吗？挽的不对，步子那个走路那个步脚啊，迈的步子不对，那个纠察师傅就跟着我后头，一步一个耳瓜子，一步一个耳瓜子，我走了七步他打我八个耳瓜子。我今天当退居老和尚了，你以为容易呀？老和尚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大众熏修啊，啊，前锤催之，用这个法器啊，催着我们，督着我们，好像督军队似的，啊，规矩否之，这个规矩啊，大众的规矩好像一条绳子似的，把我们绑起来，不让我们东跑西跑，好像野马一样，把我们这个心绑起来。啊，大众比着，大家共同在一起修行呢，比着，看你修得好，我修得好；看你做得端正，我做得端正；看你念得出这个齐整，我念得齐整。完全在这个比较上，众生啊，是这个众生性了。在比较上有进步，这个都是老和尚讲的了。现在有人宣传弘扬这个净土法门的，也有人说你不要到道场去啊，在自己家里念阿弥陀佛就好了。其实要是我们学佛呀，你在家里学佛，有的时候哎呀，今天算了吧，又有点事情又忙，这个没有时间，那个没有时间，左推右推，自己原谅自己。你大众共修呢，哼，你原谅吧，你原谅还有人管着你呢，他不原谅你呀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有大帮助。看着是不舒服不自在，就把我们这个道啊给鼓励起来啊，把我们心呢、啊、给制住了。啊，讲到这地方，我再插几句闲话。啊，这个是题外的话啊，不过是对我们这个敬业林呢、啊，有关系。这几天 我跟着我们常处的执事林长、副林长各位谈起来呀，我说我们将来敬业林呢，我建议啊，我这也不是说了都算，我们商量啊，将来的时候出家人越多越好，这个十方不要分呢。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住在十方地方，我没有住我们那个子孙，我那跟着师父那小庙老是守着他的。十方哪好，丛林哪有的学，哪有的修，那个规矩紧。我有一个观念，人说那个地方紧呐、说不能去呀、怕死了。我说那有人没有？我说有。我说他也是人，我也是人嘛，他受得了我就受得了，不怕紧的。我就这样想。那我希望将来敬业林的时候，台湾在美国没有办法，这个办这个签证难。在台湾我们当地有很多发心出家的呀，只要是修行的，不怕多多就好，都来这儿。我们这儿来去自由，铁打的常住流水的僧，这个大陆的丛林，真正十方丛林。我们为什么叫做十方呢？十方就不是八方，不是一方啊。这个学佛的人，四面八方到了一起，就是一家人呢、不要分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将来怕你这个徒弟跟你徒弟合不来。我说我徒弟也要守规矩呀、我们到一起了。徒弟也守规矩，不是徒弟也守规矩，大家合作了，这样子，各位谁也不要怕。但是呢，谁住谁守规矩，那么这样变成一个十方道场了，没有界限的。那我们各位护法居士呢，那也要拥护我们照着传统的这个中国佛教这样去做了，各位居士也应该护持。我听说有的地方，比如说大陆也有，台湾也有，挂单挂七天。那么这个道场住着出去了再不能回来，这个照规矩呢，除非是犯了大规矩不能回来，普通小小不严的都还能回来，还可以忏悔的。如果是好来好去的，你出入一百次，不是铁打的常住流水的僧吗？怎么不能回来呢？回来还好啊，家里人呢，在大陆丛林里如果住，最短六个月、半年呢，以上的在常住发过心的，走了以后再回来的话，一进门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回来了，又回家里来了。”这样说的。不是说你怎么走了你又回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不是这样讲了，说哎呀你回家来了。有的时候当过知识的出去回来要住三天客栈，吃桌斋，不上早晚课，随他吃完了饭游山逛景给他休息，这叫优待，三天以后再随众，这是真正丛林的规矩，那他骗不了我的了。我住过的了，所以我们想呢，我们把这个真正丛林的风气呀、开开释放，不要一半门关着一半门开开，这样变成失去我们过去中国的佛教的那种道风。我是这样想跟他们大家商量。那么还有着说吃饭，我说一份罗汉一份斋，罗汉不来就斋，罗汉不住什么，罗汉不到就斋不来。一份罗汉一份斋，罗汉不到就斋不来，你没有把修行人饿死的，不会了。我们初初在香港东普陀挂单，就大陆出来300多个出家人，那个时候，就中国大陆出来分三路。一路到台湾，一路到香港，另外一路从云南到缅甸， 中国的出家人就出来这么多。香港其他的地方都不挂单呐，只有一处叫做东普陀，这位老法师叫做，后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慈悲王，各位听听，大家给起的名字了，自己要起名字叫慈悲王叫不出去，人家给起的名字叫慈悲王啊。那来的出家人呢，没有房子住呢，那时候香港还方便，不要申请政府，就在旁边那个草地稍微铲一铲，弄一弄，弄点木板就钉一个小房子，里头就安单睡一二十一二十，那个木板子还没有干呢，出家人就睡在上头了，来了没有办法呀，就这样。那个挂单的地方叫什么，叫云水堂啊，第一号云水堂，第二号云水堂，第三号云水堂，我们在那儿。那我住在还不在那三号里头，我住的是特号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去的早，我们去的早的时候他那个有六个小房间，那我就是住一个，那时候一到头天到第二天就请书记职了，那就不是到云水堂的了，那是优待。我们去的早，要去的晚的话，很多大陆做方丈和尚的到那儿还是住云水堂的了，所以就是时间的问题。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让我们各位出家也好在家也好，我们都是学佛的，发广大心，不要划界限，这样才是佛的无缘大慈平等大悲，这样念阿弥陀佛呀，广结善缘呢，那个心呢，什么烦恼都把它融下去了，什么烦恼到的智慧心里头，慈悲心里头去，烦恼是冰，慈悲智慧是水，都把它融了，就没有烦恼了。我再说啊，假如我们净业林能够现在住100出家人居士，那就更多了。假如没有饭吃啊，我在美国我就没办法，美国他不准化缘托钵呀。在台湾我就带着我们大家去托钵去，到台北市托钵去，没有饭吃托钵，说净业林的修行人没有饭吃了，你看饿得死不？我不相信他会饿死我们，不怕了，各位放心。但是你要修功啊，那我不担保。那你说你拿钱都修功，他不说你修行人多少啊，那个要后来，后来也不怕，头一步不成。我有什么把握呢？这个在香港东普陀这个地方啊，原来是他们那个老和尚的住持，叫茂峰老法师。茂就是茂盛的茂，峰就是山峰的峰，茂峰老和尚啊，他是在冠宗寺学过教的，学过天台教的，所以他到外省参学过，他回来他说要发大心，发大心。他初初到香港啊，香港的地方佛教冷落，那些人对于佛教都不大信，因为香港是这个英国殖民地了。那他这个旁边有几间配房，前边有个天王殿，这个大殿呢，上边的上盖啊没有啊，透天的，四个框，当中有一尊坐像，大观音菩萨像啊，拿着那些油布，那个雨布啊，扇子包着，就在那个大殿当中一坐，上边没有顶，各位看看。那我们做早晚课的话呢，在哪儿呢？在天王殿。天王殿很小，但那楼上楼下是住人呢，只能站20-30人呢，很小的一个厅。就这样，那个老和尚发心一发大心呢，就有一个护法。这个护法是什么人呢？香港有个华侨日报啊， 各位知道华侨日报，他在那儿当记者，当新闻记者呀。这个人姓毛，叫毛文达，毛啊，三画一勾，毛文章的文，通达的达，叫毛文达去